好，我们在菩提大道你我同行里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佛陀很慈悲的善巧，很有智慧的引导我们从三界火宅里面，从六道轮回当中出火宅，能够得解脱。那这个门虽然很小，但是只要认清这是火宅，只要愿意出火宅，门虽小但是还是可以出来。这是什么门？解脱门。这个门是涅槃门，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从这三解脱门里面出来。那众生都在黑暗之中摸索，找不到出路。那我们多闻圣弟子，我们就是有这个福利，我们可以从这三解脱门里面出这个窄门，然后外面无量无边的宽广啊。你能不能这样比对？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为了这个自我，为了这个不真实的自我，没有我，认为有我，然后在这五蕴身心之下走不出来。所以孙悟空从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大闹天宫以后，人家请了如来佛要降服他。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啊，他在佛的手掌上，他说我能够离开这个如来的手掌，那这样的话我就自由啦。佛陀说可以。所以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就用他的跟斗云一啪啪啪啪，他的跟斗云一翻十万八千里，他翻了几番以后，他觉得看不到手掌啦，那这下子我就安稳啦。所以孙悟空就很高兴，然后翻到最后看到有五指山，那他站在五指山的山脚，没有看到如来佛的手掌心，那这样我自由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山脚下撒一泡尿，撒尿以后哈哈大笑，很高兴。结果当他尿撒完又嘣，五指山就把他压住了，压在那边动弹不得。你的齐天大圣再大的神通，你还是要被五指山压住。后来等到玄奘大师西行取经的时候，才从五指山把他救出来。要怎么出来？要先发愿，要去西天取经，要皈依学佛，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能够从这个五指山这样走出来。好，这是我们略略的这样借着小说里面的情节来说明什么是五指山。五指山就是我们众生的色受想行识。那孙悟空虽然翻了无量无边的跟斗，一翻十万八千里能够离开那个虚空，但是到最后他没有逃离开这个五指山，没有逃离开色受想行识这个五指山。他觉得他已经脱离如来佛的五指那个手掌，事实上他没有逃离开自己这个五蕴啊。所以三界火宅这个五蕴我们众生都没有脱离，所以到最后孙悟空又被自己压住。谁压了他？佛不必压他，他自己压死自己。所以关在那里关了 N 年，等到玄奘大师来，皈依吧，好，皈依，西行取经吧，到西天取经，好，取经，中间受到无量无边的苦难，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最后，齐天不要齐，齐佛，大圣真的是成为大圣如来，这个是小说里面写的，给我们一点提醒。好，那佛陀告诉我们，三界五蕴是苦的。所以我们都已经出来啦，在离苦得乐妙法里面我们已经讲了很详细。那出来以后大白牛车里面坐的是什么？ 如来的实力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空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甚至无量相好，这样的大白牛车的宝物，不是太殊胜了吗？好，那这么殊胜的宝物，我们要得到它，但是我们要先确认一些事情，也就是如来开我们众生的如来的自见，要让我们众生能够得到佛的自见呢。好，这个根本的是什么原因？根本在于我们众生跟佛有同样的佛性，我们跟佛同样有如来的自见，有这个本性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众生是迷迷糊糊啊。那在这种本性之下、前提之下、本质上是一样的之下，那只是因为我们众生迷惑在这个身心五蕴世间当中，所以我们轮回。那佛已经从这个地方看清楚以后，一觉悟的从这种迷惑的地方解脱出来。哦，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能够开佛自见。那在《法华经》里面讲的，常不清菩萨，他看到所有的人，他就都跟人家合掌，跟人家说：“你们都在行菩萨道啊，你们以后都会成佛，所以我不轻慢你。”为什么呢？他能够这样讲，虽然其他人有的人称赞他，有的人骂他、批评他，但是称赞的也好，批评的也好，这些人他的本质上都有佛性啊，所以以后大家都会成佛。哦，那我们在这个法华会上，佛陀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确定你我也都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在目标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果是一样的，只是在这个从这个因推动到那个果的过程的因缘要合，这个就是靠我们一步一步稳稳的走过去，从因地走到果地。好，这是我们要学要开始走的，所以我们能够从佛陀这边开佛之见，悟到我们的本性是如此，是一样的，那就没问题。好，第二个，佛陀是佛之见，告诉我们众生，我们佛的之见，让我们能够悟入佛的那个究竟清净。佛陀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佛成就的是什么？智慧无量无边啊。你看佛他有神通力，能够把我们众生从六道轮回里面三界火灾这样带过去对岸，但是佛陀知道带过去也没有用，众生还是会又迷，一迷又是颠倒轮回，所以佛陀用智慧引导我们自己走出去。那这种智慧一方面是方便智，一方面是根本的智慧，所以有所谓方便智、根本智、根本智、方便智，能够逐渐的引导我们走出来。那佛的神通力呢，能够把十方世界合为一个世界，佛的神力说法能够十方世界都听得到声音呢，这个神通力不是很殊胜吗？佛的神力无边啊。那佛的慈悲，成佛的时候，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啊，那不是很殊胜吗？那佛的无量相好、无量庄严，你看佛告诉我们，如来成就的时候是这一些哦，那我们可以心想往之，而且可以真实去行，所以行这个菩提道是多殊胜、多好的事情哦。所以佛告开佛之见、是佛之见，要令我们得究竟清净。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第三个，大白牛车里面要我们能够悟佛之见，能够得到究竟清净。我们听到这个以后，我们怎么走？我们来发菩提心，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我们可以得到佛的这个之见。十地是无所谓，是无碍智，十八不空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这样的我的自见我们可以得到， 那我们悟到这个以后，我们可以从此刻开始，我们就可以入佛之见第四个。虽然还没有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我们目标有望在眼前，或许下一生，或许未来世，但是总之看得到目标，你就觉得不远了。就好像我们知道高速公路可以到达我们终点站，哦，不管是在基隆还是在屏东，我们看得到我们目标在那边了。我们地图我们看得到，我就知道这个地方离我不远。我只要这一条路稳稳的这样开过去。譬如说，我们如果要到屏东，我们在基隆这样算清楚这个目标多远，哦，目标要开多久，那我一步一步这样开下来，中途不要跑到交流道匝道去玩，稳稳的把车子开下来，那这样我们不是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是啊，所以我们要入佛之见，稳稳的走，那这样我们是像佛一样的究竟清净，那这样是多殊胜了。你看，所以佛陀是我们的大白牛车，嗯，佛陀也没有吝啬，佛陀从来没有吝啬。佛陀他自己成佛，只叫你证阿罗汉吗？不会啦，是叫你先出三界火台，先证阿罗汉，不是叫你只证阿罗汉。他的目的根本要叫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像我们当父亲的是大富翁，我会只叫你做凡夫吗？做乞丐吗？当然不会啦。当然希望你至少当小富翁啊。但是只有让你做小富翁，这样我的大富翁不是还是吝啬的吗？所以大富翁也是希望你这个小富翁又可以提升起来，也可以成为大富翁。所以这样的大富翁是没有悭贪吝啬的，他是绝对的富有平等，所以他没有吝啬哦。我们的佛陀是这样的，他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愿意大家一起来。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吧。好，那 H 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会有很多名词，我们没有在做解释，那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有谈过了，所以有些名词我们不做解释。这个如果还是没有听不懂的话，没关系，可能再把离苦得乐妙法我们再去重复听。那如果现在没有听到的，我们就在一回生两回熟，越听越清楚，越听越有味道，那这样以后我们就会越来越不是高人一等，是能够跟佛同齐。好，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方向，哦，这个差别性的话，那我们在闻法我们应当要恭敬闻法。古代的人闻法见佛都要斋戒沐浴的，见三宝都是斋戒沐浴。我们当然在电视机前面，我们也许还没有斋戒沐浴，但是我们的心要能够斋戒沐浴啊。我们心身口意都要能够斋戒。斋是什么？斋是心清净啊。戒是什么？戒是身口清净。所以斋戒的意思是身口意都清净。我们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意思是那八支都是要让我们身口意清净的意思，所以叫八关斋戒。关是把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会在五欲六尘里面六根 贪爱六尘这个六根门头把它关起来，那是八关斋戒的意思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能够得到身心清净，闻法受持，哦，好，那这样之下我们来看看闻法的功德，我们还要再让自己升起闻法的功德的这种欢喜心。闻法里面我们会发现，第一个 从来没有听过的法，我们因为这样而听到。所以像这个般若法，像法华大法，我们以前在讲离苦得乐妙法里面，我们偶尔略说，但是我们现在要详细说，是不是没听过？是啊，没有听过啊。所以没有听过的，我们会听到。对自己烦恼的部分，我们在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我们讲了，阿含里面有说。对成佛的大法，我们在般若乃至于法华里面我们讲，所以没有听过的你会听到。第二个已经听到，我们会知道重复的那个诵念呢、以文得以重诵、那这个我们会发现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念过心经的，我们要听到后面要讲的一些名词，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词怎么听不懂？就像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在梵语里面这样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以前没听过的，现在听就比较辛苦。但是如果已经听过的，再重新念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顺啦。那这样不是会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吗？第三个闻法以后，我们的知见观念不会动摇啊。我们以前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不会有恶报，恶也不会有善报，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观念我们以前曾经举例说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随时听法有时候会越来越细腻哦，越来越我们注意不到的地方哦，包括法师开眼，或者说我们自己会领悟到的哦，知见不会动摇，别人再怎么跟我讲都不会动摇。我们的举例里面就是像当我们听到人家说杀羊会升天，杀猪会升天，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杀猪杀羊这些是恶业啊，恶业怎么会有升天的快乐报？当然是不可能。所以你就一听卖这些东西的人他不可能赚大钱，但是现将这里面看到的这种现象，好像他卖那个众生肉，杀这个众生肉他赚了很多钱，那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赚大钱的因缘，是因为过去生有福啊，有种善因，是因为这个因才有现在的福业啊，有福报啊。那现在的造恶业，以后会感召地狱的报啊。所以这样了解以后，我知见就不会动摇啦，见不邪情啦。那这个要常常闻法，而且要听法师说正法，你才会弄得懂哦。要不然你会跟人家人云亦云，邪知邪见，自己都不晓得哦。好，那这样的话，我们闻法，如果这个时候命中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或者你看到别人碰到这种情形，你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听闻佛法去参加法会，所以才死了？我如果不参加法会，我就不会死。这样的说法你要很清楚，他这样的说法是错的哦。参加法会是起善心，是善业啊，不会遭遇什么恶报啊。那如果参加法会，他因为他的身体生命无常啊，死的话，他去哪里？善业善心而往生天上，是这样，善有善报。那他无常可能是因为色身败坏啦，舍掉命根啊。那如果遭遇意外的话，横死的话，那是他的恶业成熟了。这个道理我们要很确信了，见不邪情啊。那闻法的第四个功德是不会有犹豫怀疑啊，对观念之见很确信。这是第四个，也就是佛陀曾经去度化一个很吝啬的富翁啊，度化他了以后，这个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以后，佛陀再跟他说微妙法，他证到法眼净了。当他得法眼净以后，佛陀回去啦， 隔天魔王变成佛的形象来跟他说，你昨天我跟你讲的那个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哦、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现在的财富那么多，尽情享用、哦、那这样的说法，这个人一听奇怪，这个人魔王的不，这个人是佛像，但是为什么讲这个是魔王法？只有魔王才会劝人家要享受无义的嘛，佛陀要我们离苦解脱嘛，要我们知道因果业报嘛，那这个人的说法像魔王，不要理他。虽然他现的是佛的身佛的像，但是他是颠倒了，所以虽然佛像我不要理他。同样的，如果大士法师跟你讲叫你尽情享受无欲，你也不要听，叫你享受无欲之乐，这种、哦、是魔王法，叫你要离苦解脱，叫你要布施持戒，叫你要修慈悲喜舍，要修禅定，要入世圣地舍意，要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地乃至成佛，这个还是佛说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富翁他一看到这个，他不会怀疑昨天佛陀所说的正法，今天这个看来的佛像，但是我也不用理他，就问他所说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会怀疑。这时候你会相信自己吗？等你见法的时候你就相信自己了。那为什么会相信自己？因为是相信法。那如果人现了佛的身，你相信这个身还是相信他所说的话？我相信佛陀说的法，现什么身都是其次。所以当我见法的时候，当我得法的时候，我随时闻法就有这个功德，我知道诸法实相，我就不会犹豫，不会怀疑啦。好，这是第四个功德啊。第五个功德，我可以知道更深的法。你看阿罗汉，他在当时，像舍利有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是外道的领袖，他们一听到马胜比丘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是不是从来没听过？对，没听过。他听到以后证到虚陀丸，那他还是常常在听哦，而且会跟人家说法哦。这时候他见不邪情哦，而且没有怀疑哦。再来他从这里面知道甚深法以后，又在听闻佛陀说般若大法，哦，原来还有成佛的法门。原来成佛法门是发菩提心，入诸法实相，行六波罗蜜，能够具足十地成佛。哦，原来是这样。虽然我阿罗汉没有那个心要成佛，但是我也知道成佛的法，所以随时闻法有这个功德。那在法华会上，佛陀说一切众生都可成佛。哎，原来我声闻阿罗汉也可以成佛哦，这个太殊胜了。我还以为我阿罗汉跟佛无缘呢，原来阿罗汉可以也可以成佛。所以随时闻法可以，第五个功德是知道甚深法。那这样的闻法，你要不要闻？当然要闻啊，再困难我都要闻。不管是台风天，不管是地震，不管是雨下再大，不管是太阳多炎热，不管是说多大的苦，我都要把它处理，把它摆一边。闻法比较重要。闻法的功德跟布施哪一个比较大？当然是闻法比较大。布施只是布施，闻法如果不闻法的话，以后智慧不能开呢。智慧不能开，不仅没办法成佛，而且会障碍住以后连解脱都障碍住了。就像说我们三界火宅里面的那些孩子，如果没有听到父亲跟他说法，那这些孩子会出火宅吗？不会出火宅。没有父亲跟他说外面有三部车子，里面有你们喜欢的东西，他们 会想要出火灾吗？也不会嘛。虽然火灾里面的孩子跟父亲都是同样的姓，释迦牟尼姓氏，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我们都是佛弟。但是如果我们不晓得要出火灾，不晓得要成佛，那我们虽然可以成佛，但是我们就会障碍住。所以闻法的功德非常非常的殊胜啊。那不闻法，我们会去哪里？不闻法的人，他连见佛都没有机会。不闻法的人，他也会下地狱，啊，会做畜生，会做恶鬼。那大部分都在这里啦。那不闻法人，他没有智慧嘛，所以他不晓得怎么走下去。啊，即使像外道，他修到长寿天，到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有想出天，或者在四禅的无想天，他都一样没有机会见佛闻法。那或者是他生在那种邪见的家庭，他自己也邪见啊，没有因果的啊，哪有阿罗汉，哪有佛？他这样讲，那这样他会解脱吗？会成佛吗？也没办法。或者说，他因为不闻法，所以他造恶业，他毁谤佛法，所以他的六根不具足，不是眼根见不到佛，就是耳根听不到佛法，要不然就舌头没办法发音，赞叹佛也没办法说法。那当然，那个其他的身心会狂乱啦、啊，这样的状况之下，不是很可惜？那因为什么？因为不想见佛，也不想闻法，那会又会生到那种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又会生在佛之前，或者说佛灭度以后，生在佛前佛后，像佛前的阿斯陀仙人，他虽然看到悉达多太子，但是他知道悉达多太子成佛之前他就死了，他就往生无色界天去了，长寿天见不到佛吗？没办法听佛说法，因为没有身体，所以这个时候阿斯陀天人仙人是很伤心的。那佛涅槃以后，我们呢？我们没有看到佛，我们没有亲自听佛说法，那我们也真的很不幸。但是还好，我们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还看得到佛像，我们还听得到法师说法，我们还可以看得到经典，所以我们算不幸中的大幸。再过个 N 年以后，几千年以后，连佛像佛经都没有了，这时候才真的大大不幸。但是我们现在在不幸中的大幸，我们要珍惜啊，常常对佛像欢喜心，常常愿意听闻佛法，那我们的心能够恭敬听闻，我们以后才会有见佛机会，才会有闻法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种现象，你会不会怀疑，会不会想说啊，佛时代阿罗汉们菩萨们都见到佛，那我为什么都没有见到佛？是不是佛不慈悲，不照顾我？佛这个父亲不眷恋我？才不是的，是我们自己不想见佛，而且我们造了太多的罪业，烦恼一大堆，那我们又不修福，我们对佛又不恭敬，所以我们最重福薄，不想见佛闻法，所以跟佛永远这样隔一道障碍。那如果了解到这三个因缘而造成没有办法见佛闻法的话，你会怎么做？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因为那三因缘，所以没办法见佛闻法嘛。那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要把这不能见佛闻法这个果把它灭掉的话，是不是三个因缘要灭掉？对啊，所以把罪重这个因缘灭掉，把福薄这个因缘灭掉，把不想见佛这个因缘灭掉，灭掉以后这个果是不是也灭了？不能见佛闻法这个果就灭了。所以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忏除罪业。 忏主罪业，从做法忏、实相忏、取相忏，从这三种忏之下，我们起欢喜心，乐于见佛闻法以后，我们知道要恭敬三宝，我们要慈悲一切众生，在敬田的三宝跟父母亲的这种大恩福田，还有一切众生的悲田之下，我们这样去恭敬，这样之下我们就有机会见佛闻法。这样道理，见佛闻法的是不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呢？好，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忏除罪业，不再造恶业？我们培养福德，供养三宝，供养父母，供养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常常意念佛陀，常常乐于听法，这时候未来世是不是见佛闻法的因缘果报就形成了，是吗？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好，让我们一起继续的闻法修行。那在佛事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大爱道比丘尼，哦，他做了一件那个金缕衣要供养佛陀。那佛陀说，你供养所有的僧众们，你礼敬所有的僧众们，就是在礼敬如来啊。所以这个金缕衣就供养弥勒比丘吧。啊，恭敬不如从命吗？大爱道比丘尼就把这个金缕衣供养，哦，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搭着这一件金缕衣，就去外面托钵行化。他托钵托钵，碰到一个师父。这个师父是在给做新娘装，跟他穿珠子的，穿衣服的。衣服上面穿着珠子，让他很美嘛。这个时候已经跟他说了，哎，一些银两，好，收了一些银两。那个五百两金子，那这个收了五百两金子以后，定金收好了，那要，跟人家现实交货啊。但是弥勒菩萨穿着金缕衣，非常的庄严。弥勒菩萨本身有32相80种好了，加上金缕衣，那非常非常殊胜庄严，大家看的人没有不欢喜的。那弥勒菩萨去跟他托钵的时候，这个穿珠子的师父很欢喜，好，就赶快去供养他。供养完以后，弥勒菩萨说法，说法说到这个穿珠子的师父忘了他的工作，哦，见到菩萨欢喜心，马上忘了工作。这个时候，他的太太来跟他讲：“你的工作赶快做完，要不然人家五百两金子要拿回去的哦。”那这个人好好好，等一下把法听完，到最后人家那个。这个新娘的父亲啊，看到你衣服都来不及交，只好把定金拿回去。哇，这个当穿珠子师傅的太太啊，很生气，钱已经到手了，又被拿走，所以就骂这个那个穿珠子师傅。弥勒菩萨虽然已经回去，但是这个穿珠子师傅被太太一骂啊，很无助了，就很伤心。弥勒菩萨要走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去金色啊？好吗？反正没事了嘛，就到金色去走一走。”然后去了以后，弥勒菩萨就借机要这个人问那些阿罗汉们闻法的功德有多大，所以就啊，你问看看这个焦成鲁尊者闻法功德多大。啊，焦成鲁尊者跟他说：“哇，闻法功德无量无边。”那再问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也说无量无边。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也说无量无边呐。问到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说：“哦，这个闻法的功德没办法形容，但是我们用比较级的，布施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很大。那闻法功德胜过布施的功德，根本没办法形容。”你如果听到布施的功德，你就知道闻法功德超出太多了。好，那我在过去生里面曾经是当一个弟弟，哦，那我有一个哥哥，我们两个兄弟，哦，一起在家里面打拼。那父亲要临终的时候叫我们兄弟，哦，不要分开，哦， 那个世间无常啊，那你们兄弟要互相扶持。那兄弟当然遵照父亲的遗言交代啊，所以父亲命中以后，兄弟还是好。那后来这个弟弟娶了太太以后啊，太太看着我们做生意所赚的钱都是交给哥哥，我们家里面好像都没有什么财产，所以这个太太就跟啊这个弟弟的丈夫就跟他讲了几遍以后，虽然弟弟跟他讲啊，我父亲有交代吗？不要分家啦，你不分家，我们过这么穷苦，都是哥哥的，所以这样两舌挑拨之下，弟弟就跟哥哥讲，哥哥也是这样跟他讲啊，父亲有交代啊。然后弟弟又去跟太太讲，太太又跟他两舌。那这样以后，后来哥哥没办法，弟弟一定要分嘛，所以好就分开。分开以后，弟弟有一半的财产，哥哥一半的财产。但是温柔乡是英雄种啊，这个弟弟跟年轻的太太两个玩到最后，哇，生意失败啊。办做事业哈、哦、也要专心。不专心，跟太太，小妹雄才，睡着惊雄惊死。这个太太太漂亮了，所以事业做不成。所以当这样以后失败了，失败以后弟弟怎么办？还有个哥哥可以靠，就去跟哥哥倚靠啊，再借500两金子来吧，我要做生意啊。哥哥很疼弟弟嘛，就给他以后又完了。啊，又没有做生意，又失败了，再去借了六次，第七次哥哥说：“这最后500两金子给你，以后没有再借啦。”啊，这时候弟弟终于知道没有后路了啦，所以这次哦不能再温柔乡是英雄种啦，认真工作，努力赚钱，啊，做生意做成功了。这下子世间无常，哥哥做生意失败了，失败以后哥哥就去跟弟弟借钱啦。哦，很没有度量哦。跟哥哥讲，我跟你借六次，第七次你就跟我下最后通牒，你这个哥哥也很无情，所以现在一毛钱都不借你。哥哥这样想，父亲临终有交代，兄弟不能分家，要互相扶持。我帮助你七次，你一次都不帮我啊！世间最至亲的弟弟都对我这样，我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啊，既然世间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那怎么办？啊，出家吧。当时没有佛，这个当哥哥的就这样就出家了，去山里面出家。看破放下，修四念处，入四圣地，四地平等，一观正辟支佛，在缘起法里面，一切法平等，正辟支佛。当这个哥哥正辟支佛以后，他不再是凡夫啦。这个辟支佛七天下来托钵一次，七天以后再回山里面去，每七天下来一次，再托完钵再回去，所以一托一餐吃七天修行。这个哥哥这样来来去去的时候，有一天弟弟跟弟媳妇做生意也失败了，这下他失败没有哥哥可以依靠了，所以一贫如洗怎么办？去山里面捡柴啊。剪裁下来，就这样过那种穷苦日子。后来上山下来总要带便当嘛，带饭盒嘛。后来，有时候做种种蚕啊，种种田啊，那这样之下，有一次看到这个辟支佛的哥哥啊，他已经不认得这是哥哥了，那去托钵，他知道这个出家人。托钵一次都七天才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出家人这次托钵是空钵，要回山上去了。他想起一个慈悲心，这个出家人这次空钵回去再下来24天了，所以他起一个慈悲心，就跟这个出家人讲：“师父啊，你今天没有托到钵哦。”“是啊。”“那这样不是饿肚子吗？”“对啊，饿肚子啊。”“那你会不会嫌我的这种穷苦人家的饭菜不好啊？”“哦，不会，我们出家人有什么吃什么。”“那这样的话，我这些食物能不能供养你啊？” 欸、没关系，可以的。那这个弟弟就把这些食物供养这个哥哥辟支佛。那供养这个辟支佛以后，这个辟支佛就跟他住院啊、哦、那弟弟也发愿以后 要那个解脱啦。那这个辟支佛现神通给他看，然后就带着钵回去。那弟弟很高兴啊，看到这个哇，这个辟支佛这么好，希望以后也能够像他。所以这个弟弟很高兴，虽然饿一餐，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只兔子从前面跑过去，这个弟弟就拿一个那个棍子去跟这个兔子这样玩，结果一玩，那个兔子就变成一个尸体，哎呦，吓坏了。这时候的尸体就自动往他身上一趴过来，趴过来以后，他要跟他弄拨开这个尸体都拨不开。然后回去的家里面，白天太太看到我身上有死人，那还得了，所以他不敢白天回去，晚上才回去。晚上一回去，哎，这个尸体就掉下来，变成金尸体。这时候他把手拿下来还是金子，脚拿下来还是金子，拿耳朵还是金子。哇，这下子发财了，所以他开始有豪宅可以住啦、啊。太太把他打扮得很美啊，家里面资产很多啊。好，那人家来报官府说，这个人一定得到不义之财，这个不义之财应该是政府的。国王派人家来看，哎，那是尸体啊，不是财富。国王亲自来看，还是看到是尸体。那他问他，你怎么家里面放着那么多尸体？这个人说，我看的是金子，但是我看的是尸体啊。结果当这个人把这个金子给了这个国王的时候，国王接触到还是金子，所以国王知道这个人是大福德的人，所以就好好善待这个大福德的人啊。所以国王就很高兴回去啦。国有贤人吗？有大福德的人，我们国家一定会过得很好了。那这个当弟弟的，他今生供养辟支佛，一个布施一次的饭菜，他现世就得到大福德。那来世呢？到天上去，天上人间 N 年，他都是天上人间，没有堕落三恶道。到他碰到释迦佛的时候，在人间他也是做王子，叫做阿那律。而且他释迦佛成佛的时候，他又能够跟着释迦佛出家，能够修行解脱证阿罗汉。阿那律尊者就跟这个穿珠子的师父讲啊，我当时只有布施一餐饭的功德，我都能够成就阿罗汉的这种功德，何况是听闻佛法。所以不听闻佛法以后是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的，那听闻佛法以后才能够解脱成佛。所以这个穿珠子的师父就很高兴啊，哦，还好，500两金子不算什么。虽然被人家拿回去，但是今天我听弥勒菩萨说法，毗尼尼说法，我今天赚到了，赚到了。所以诸位，你在电视机前面，你今天赚了多少啊？赚到了，赚多了。所以我们平常里面就知道要好好护持三宝，孝敬父母。所以你所做的功德是功不唐捐哦。即使一餐饭，你要记得发愿哦。饮食或者衣服、卧具、汤药，护持正法的传播，护持我们电视台能够这样流通佛法，你的功德多大、啊？但是你要记得发愿，发愿让一切众生能够听闻正法，能够解脱，能够成佛，那自己一定也要成佛解脱了、啊。这一点，拜托，请大家记得。好，所以我们听闻正法的心情，我们要像佛陀所说的，虽然白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刺一枪，古代那个枪是环丽花在环蕾花了，刺到身体那种枪，好，那刀子我们割身体的时候就很痛了，何况那种枪刺了还不会痛的吗？痛死了。 但是吃一枪没死，再吃两枪、三枪到一百枪，早上吃一百枪痛死，还没死；中午再吃一百枪，痛得要死也没死；下午再吃一百枪，这么苦，佛陀说还是要继续闻法修行，还是要闻法。为什么？再苦日子我们都要闻法，不闻法我们真的轮回八难。那闻法以后，我们就能够解脱。所以，我们过去世里面都是为了什么而死的？为了五欲吗？为了财色名食睡吗？为了吃，杀害众生，堕落地狱？为了争男色女色？为了男女之欲，情杀，对不对？温罗像是英雄种，我们堕落地狱。为了争钱财，我们嫉妒别人，杀害众生，害死别人，啊，好，所以财色名食睡让我们堕落三恶道。以前为了这个五欲六尘而堕落，那现在呢？现在虽然同样的死，死有青翼与鸿毛，有重于泰山。我们不要死的像鸿毛一样，不算什么价值。我们要价值重于泰山。什么叫重于泰山？为了见佛闻法成佛这个目标，要重于泰山。好，这个所以我们这边要非常非常的提醒自己。虽然早上、中午、下午一天受三百枪，每天这样受苦，我都还要见佛闻法修行。那佛陀告诉我们，他所得到的法，他是用非常非常多的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我们就要很珍惜。那佛陀的一个比喻像什么呢？我们知道那个玉佩的玉啊，这种佩玉是非常非常的纯净的，而且很珍贵的，是玉中之玉。那有一个父亲，他把这个玉放在他的柜子里面，那孩子看着这个玉就放在那个柜子里面，觉得那个玉没什么，就把它拿下来玩。父亲就说：“哎，拿好，不要掉了，弄坏了。”他说：“没什么啊，这个玉只是放在柜子里面啊。”父亲说：“你的傻孩子，这个玉是我在海里面，人家在采珍珠玛瑙，我不要，我只要那个玉，我用三年的时间，用身上的血去换来的，去培养那个玉佩出来的，而且还被人家偷了，把它要回来，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了。”所以你不要小看他。哦，原来是这样。那佛陀说，我得到的一切的佛法都是用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所舍身舍命所得来的佛法。诸位，我们听到佛陀说这样的话，我们听到佛陀所说的法，我们是不是要很珍惜？所以我们吃一点苦，我们来闻法，我们都应该要吃苦，我们都应该要珍惜。所以尤其从离苦得乐妙法里面的断烦恼的苦恼这个法，到我们现在成佛大法，我们都应该发起真重心、因重心、恭敬心、求法乐法心。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接着看看佛陀告诉我们的那个次第，那个成佛大法，好吗？阿弥陀佛。